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3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1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高一喜故事背后的惊人秘密。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无论尊卑贵贱，必义只看人心。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分析自焚案中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4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1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案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洪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劲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其实中共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 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闽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法轮功学员张广和被非法判刑，西安法轮功学员缪中军遭非法批捕，中共司法界恶报如潮，又有检察院、法院九个官员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张广和于2022年8月30日被三名警察绑架，现得知他已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此前一天，张广和的妻子曾接到电话通知说，让第二天上午9点去法院，结果警察提前到他家绑架了张广和。之后，警察把张广和劫持到平谷月协医院体检，结果高压220，但他们仍对张广和非法判刑两年半，并强行把他送到平谷看守所。看守所检查发现高压仍有200多，拒收，告诉他们把人带回去。期间，看守所副所长问张广和，你犯的什么罪？张广和坚决地回答，我没犯罪，我没有罪。走时又问他，你犯罪了吗？张广和还是回答，我没犯任何罪。当晚半夜后，他被放回家。张广和家住北京市平谷区乐园西小区。2021年5月17日，张广和在县社小区被三个保安拦截诬告，因在该小区发现法轮功真相资料，滨河派出所警察将张广和绑架到公安局办案中心。当晚，张广和家中被非法抄走几本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因体检出高血压，看守所拒收，以取保一年方式回家。2022年5月，张广和被强迫带到平谷检察院，三个女检察人员在检察院地下室对他问讯。6月15日，张广和被诬告到法院。据闽慧网报道，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检察院2022年7月25日非法批捕法轮功学员缪中军先生。他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新城区看守所，看守所以疫情为由不让任何人会见。西安市新城区有三个派出所的警察参与绑架65岁的缪中军。首先是新城区东五路派出所警察于2022年5月上旬的一天跟踪缪中军到新城区的一小区，确定他现住在父母家照顾年迈的父母。接着，新城区公园北路派出所的几名警察于5月10日上午闯入缪中军父母家，非法抄家，抢走私人物品，并将缪中军绑架到公园北路派出所，过程中用手铐将他反铐并殴打他。5月13日中午，警察将缪中军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回家，警察还欺骗他家属说，如果一年之内没事就解除取保候审，家属信以为真。缪中军自己的住所在长乐中路派出所辖区内，该派出所一名安姓警察7月25日到缪中军父母家的小区将他骗下楼后绑架，因新城区检察院当天非法批捕了缪中军。缪中军的父亲已经96岁，目前卧床不起，母亲也已85岁高龄，两位老人多年来一直靠儿子缪中军悉心照顾，如今儿子被绑架，二老顿时依靠，尤其是缪中军的母亲终日以泪洗面。据闽慧网报道，中共司法界近来恶报频传，日前又有直辖市、省市、区的检察院、法院院长9人遭恶报，这些人在职期间都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张本才，男，2016年1月至2022年6月1日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2022年6月1日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在其任职期间，辖下各区检察院勾结法院，对上海市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司法迫害，张本才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张本才曾于2004年2月至2011年9月任检察日报总编辑、社长、党委书记，该报参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张本才作为社长负有主要罪责。蒙永山曾任青海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因受贿于2021年6月2日被查，2021年7月被免职，2022年7月12日被赤峰市中级法院判处11年徒刑，处罚金200万元。素池男2022年8月4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曹建国男曾任陕西省高级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2022年8月8日，曹建国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下台。赵志刚男长期在最高检察院任职。2020年10月起任江苏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赵志刚于2022年6月15日被查落马。陈思男2022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位置上下台。古峰男退休前任湖北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二级高级检察官。古峰在退休一年后2020年8月因受贿赂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袁建波男原江西省宜春市检察院原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于2022年8月被查下台。李美顺原丽水市莲都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2022年8月李美顺因涉嫌违纪违法被查落马。自1999年7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功迫害以来，有大批司法官员充当了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或许他们是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到上天的惩治。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尼巴厘岛学员恭祝法轮功创始人中秋节快乐；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边陲小镇传播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2022年8月27日星期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登巴萨农广场，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恭祝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重要节日，有着团圆或是与家人团聚的传统意义。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巴厘岛法轮功学员相聚在一起，用中文和印尼文轮流攻读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分享修炼法轮功的心得，并合影留念，恭祝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巴厘岛法轮功学员们还进行了集体练功，借这个机会向公众介绍法轮功和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也告诉公众中共至今还在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据民慧网报道，特拉利是爱尔兰边陲的一个小镇，每年的玫瑰节是当地的传统节日，吸引来自爱尔兰和世界各地大约20万游客。2022年8月20日至21日，爱尔兰中西方学员来到特拉利，向人们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并向民众征集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西方学员麦克一直在展板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来自英国的一家人看了所有的展板，他们很困惑，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这样残忍的迫害。麦克介绍，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下， 人民不准许有正常的信仰，不相信神的存在，而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真善人去做好人，这些准则没有影响任何人。但无神论的中共却很害怕，他不让人信仰真善人和法轮大法。听了真相的人们都在征签表上签名，并带着法轮功学员赠送的自制精美小莲花离开。一名华人学员在回程的路上碰到了一对来自北京的游客，他们来这里旅游，两天后就要回国了。小伙子说他曾经在香港也接到过法轮功资料，资料上说的真是那么回事，讲到三退，也就是自愿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他也很认同，说自己也不喜欢共产党，只是自己的力量比较薄弱，无能为力。了解了三退的意义后，他欣然退出了共青团少先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7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事实还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在过去的20多年间，当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常常会听到有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事实上，现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中共高层对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一直有分歧。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7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本人外，其他6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和推动迫害法轮功。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同年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江泽民的谎言。江泽民的个人意见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仅不是法律，而且要承担诽谤、损毁法轮功名誉等法律后果。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1999年10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个决定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唯一有权立法的机构，人大的决议才有法律意义。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2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刑法的根本原则是法无明文不为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根本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3家联合再次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国务院办公厅自然是代表国务院的，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国务院及中共中央人民政府
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上面的通知明确说明，国务院公开认定的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这说明中共国务院、中共政府公开对江泽民一伙污蔑法轮功持不同看法。到目前为止，23年过去了，中共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因此，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压根儿就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日，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17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又出具了一个司法解释，即2017年两高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未经公安部联署，其只能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作出司法解释，无权为另一个行政机关公安部授权。而该解释关于邪教认定意见的规定，相当于越过公安部为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授权和设定职能，这是越权和违法行为，在法律上不能成立。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用见不得人的所谓内部文件或者电话通知，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过去几年来，国内已经有上百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了1000多场的无罪辩护，他们依据法律条文明确指出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而迫害法轮功却是违法违宪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其鼻祖马克思是撒旦教徒，是反神的。中共在篡权后杀害了超过8000万中国人，因此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中共根本就没有资格给任何信仰定性。但即使根据中共制定的法律和规定，法轮功都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而在中国练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林展祥的评论文章，事实还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的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五脏六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 不要再唱歌了。十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五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高一喜故事背后的惊人秘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
请听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2016年4月30号下午3点左右，黑龙江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内，几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围在解剖室外，孩子在哭，家属在哀求，有的警察在一旁偷偷的笑。16岁的女孩高美欣和她的家人是从家乡木林坐了2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的。混乱的场面中，高美欣机智地躲过警察，快速冲进解剖室。推开门的那一刻，这个16岁的女孩再一次崩溃了。她看见解剖台上的遗体已经被剖开，从脖子到腹部身体鲜红而扭曲地敞开着。
不能动！
高美欣撕心裂肺的喊声把正在解剖的人吓得不知所措，四五双拿着柳叶刀的手同时停了下来，惊愣地看着高美欣。 而解剖台上被剖开的遗体正是高美心的父亲高一喜。高一喜家住牡丹江穆陵市，曾经当过酒店的经理，烧得一手好菜，做的美食让女儿高美心回味悠长。高一喜天生一副好嗓子，爱唱歌，性格开朗大方。高一喜的好厨艺来自他的父亲，正直善良的性格源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高一喜的父亲曾在穆陵林业局汽车食堂当厨师，为人非常仁义厚道，从来不多言不多语，当地谁家结婚都请他去炒菜。他家还种小葱出售，当地一家开饭店的来买小葱，五毛钱一捆的东西，欠了三年共180元的账，高一喜的父亲也从来不开口要账，饭店的人来了他还照样给人家拔葱。高一喜的兄弟姐妹们一辈子也没听父亲说过谁不好。高一喜的母亲也很善良，自己非常节俭，但如果来个逃荒要饭的，他却又给吃又给喝的，还给人家缝补衣裳。有一次他们家攒了一年的布票给老大做了件新衣服，赶上来了个逃荒的，高一喜的母亲就把衣服给人家穿上了。高一喜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97年高一喜的大姐在北京打工，因患肺癌走投无路，后来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神奇的是，高一喜大姐的身体很快就康复了，还吐出一个肉瘤来。看到发生在女儿身上的奇迹，高一喜的父母也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困扰高一喜母亲多年的胃病、神经衰弱、老花眼以及舌癌都不治自愈了。高一喜2012年患上了青光眼，视力仅剩 0.12， 几乎失明，到北京同仁医院也没治好。他想起了母亲的眼病就是在练法轮功后康复的，也开始走入了大法修炼。令他惊喜的是，很快他的双眼就恢复了正常视力。高一喜从大法中更是懂得了做好人的道理，对家人关爱有加，一家人其乐融融，都很感恩法轮大法。就这样善良的一家人，仅仅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就遭到了中共的反复绑架和迫害。2014年6月4号，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国保大队无故抓走，期间被强行抽血化验。高一喜绝食反迫害15天，被家人取保回家。高一喜以为没事了，可牡丹江公安内部一位善良人却禁不住担心地偷偷告诉高一喜说，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他们公安已经瞄准你了。公安瞄准了高一喜的什么呢？两年后，也就是2016年4月19号，高一喜夫妇半夜在家遭到了牡丹江公安国保的再次绑架。仅仅十天后，4月30号，家属被国保的人告知高一喜已经猝死。当天下午，数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和610人员聚集在殡仪馆，不顾家属的强烈反对哭求，强行解剖了高一喜的遗体，并取走了所有器官。从高一喜在4月19号被从家中绑架到4月30号死亡，这短短的十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国保宣布高一喜所谓猝死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29号上午，高一喜16岁的女儿高美心陪同近90岁的奶奶到立新警务大队找到刑侦副队长于洋。祖孙俩苦苦哀求于洋让他们见高一喜一面，但是于洋等人就是不同意。其实祖孙俩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高一喜已经被转移走了。当天中午，祖孙二人来到牡丹江第二看守所，意外得知高一喜被送到了牡丹江公安医院。祖孙俩边打听边赶往公安医院。 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祖孙俩在公安医院病房门外又是苦苦的哀求，想要见高一喜一面，可看守的警察就是不让见，蛮横地驱赶他们，并恐吓说不离开就报110抓人，还要家属拿5000元医药费。高一喜的老母亲多日来担惊受怕，时刻惦念小儿子的安危，终于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警察却无动于衷。有好心人看着这一老一小可怜，给拿来一些吃的。当天晚上，牡丹江公安医院来了很多人，有高一喜女儿的班主任老师、公安片警、社区人员、高一喜妻子的单位同事、牡丹江市的警察，软硬兼施将这两人骗回了木林。第二天，也就是4月30号上午，年轻健壮的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医院宣布猝死。当时高一喜的妻子因为练法轮功被关押在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中午时他被国保警察带到了公安医院，在医院的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下，他见到了别离仅仅10天的丈夫高一喜。高一喜身上盖着一床被子，掀开被子一看，人已经四肢僵硬，但是左眼微睁，右眼半睁着。看到丈夫死不瞑目的情景，高一喜的妻子边哭边用手去合丈夫的双眼，可是合了半天却怎么也合不上。仅被允许看了10多分钟，高一喜的妻子就被隔离到一边，被带往第一殡仪馆。在去的路上，先锋公安分局副局长殷宪峰边开车边对高一喜的妻子说，要好好配合，配合做好这件事。到底是什么事要高一喜的妻子好好配合呢？而另一边，木林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崔兴国等人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高一喜的哥哥，连拉带拽，连哄带骗地拉上车，带往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一下车，高一喜的哥哥就被多名便衣围在中间，有人开始对着他录像。高一喜的哥哥惊恐地看到被这么多人围上来，大声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见没人回答他，就往外走，结果左右都被人拦着不让他走，急得他在多个警察围成的圈里转圈走。当时高一喜的哥哥还以为自己被黑社会绑架了呢。这时国保的人过来对他说，你弟弟高一喜在看守所绝食，送到公安医院抢救，今早5点死了。突闻噩耗，高一喜的哥哥无法接受，情绪激动地质问，你们抓来时人好好的，怎么突然死了呢？你们是不是对他用刑，把他折磨死的？你们没一个好东西，把我骗到这里，这是什么地方？牡丹江公安局先锋分局副局长殷宪峰回答说，你看一看你弟弟的遗体，看完了就解剖。高一喜的哥哥坚决不同意解剖弟弟的遗体，拿起手机就给家人打电话。高一喜的女儿高美心接到伯父的电话，得知爸爸的死讯后说，不可能，肯定没事，我刚从牡丹江回来。后来在伯父那里确认了噩耗，并听说他们要马上解剖遗体。16岁的女孩急切地告诉伯父，看住，不能让他们动，不能解剖。下午3点左右，高一喜的女儿从家乡木林赶到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在殡仪馆，孩子见到了伯父和被关押中的母亲。全家人再次共同表示不同意解剖高一喜的遗体。但是公安警察骗他们说，这是法律规定，你们同不同意没什么用，必须得解剖。当高一喜的女儿到解剖室看到父亲的遗体时，发现高一喜双拳紧握，身体呈现出怪异的姿势，左右小臂都是弯曲着，而且是抬起来离开身体的，后背并没有贴到床板上，是悬空着的，腹部特别的瘪，两腿是绷直的，双眼没有合上。高一喜的女儿撕心裂肺地哭着叫着，爸爸你醒一醒，我是你姑娘，爸你听见了吗？刚叫了两声，在身旁的警察们就使劲把他拖了出去。 无论高一喜的女儿怎么哀求，他们都非要解剖遗体。孩子一急之下，扑通一声跪下，哭着求不要解剖。站在一旁的立新警务室刑侦队副队长于洋和国保警察李学军竟然还在一旁偷偷的笑。而那边解剖刀已经划开了高一喜的遗体，于是就出现了开始的一幕。当孩子闯进解剖室，想要继续商谈不要解剖父亲的遗体时，发现父亲高一喜已经被从脖子往下到肚子都剖开了。为什么这群人那么急着要开膛破肚取走高一喜的器官呢？是什么原因不能延迟解剖呢？延迟了又会怎么样呢？这样处心积虑地摘走器官，到底作何用途？更诡异的是，解剖还没有完，操刀的大夫就中途离开了。而这时有目击者看到，同一时间有四辆警车从殡仪馆疯了似的疾驰着开出去，速度快得吓人。警车的玻璃是黑色的，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不由得令人怀疑是不是他们已经带着高一喜的器官去赶时间了。晚上七点多，高一喜的遗体被解剖完毕，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和左右肾全部被摘走了，只留下一具空壳。高一喜残留的遗体被缝合后移到殡仪馆的美容室，这时发生了令人奇怪的事。高一喜的遗体在接受化妆时竟然有大量鲜血流了出来，用了两条毛巾，血仍然渗到枕头上，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按照公安的说法，高一喜在凌晨五点死亡，到晚上七点多解剖结束，14个多小时之后，怎么会流出那么多的鲜血呢？高一喜的哥哥又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情况，他在下午去解剖室看高一喜的遗体时，看到弟弟的眼睛没有合上，就用手慢慢地抚上弟弟的眼睛。这时他惊奇地发现，高一喜的眼角处有泪痕，而且是刚刚被人擦过留下的湿乎乎的痕迹。那个时候与公安宣布的死亡时间凌晨五点已经过去将近半天的时间了，令人怀疑死人怎么会流出眼泪。如果是死亡前流的泪，这么长时间泪水也早应该蒸发了。如果是当场流的泪，那是不是说明高一喜在当天下午解剖的时候其实还活着呢？为了找到真相，高一喜的家人找到牡丹江公安医院的主治医师张丹询问情况，张丹却非常紧张地说，你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有目击者证实，高一喜被送往牡丹江公安医院时是自己走入监区病房的，神志清楚，不是被抢救抬进去的。入院各项医检结果表明高一喜身体健康，为什么不到两天却突然猝死了呢？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不是高一喜早在2014年被验血后已经成为待用的器官供体，所以这次是在暗序杀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给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做电话调查时，朱家斌亲口说出是他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并称将高一喜的器官给卖了，这样来钱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网上公布了这个电话的录音。
朱家斌呐、啊，
卖了
啊？
都卖都卖了，
卖了都可以了，你就说的这么轻巧啊？那高一喜要是你的亲兄弟，你也这样说话吗？朱嘉宾呐、啊，
那他不是人的，不是人的玩意儿，怎么就秃噜了？开膛破肚就摘了，就卖了呗。
我跟你说，朱嘉宾呐、啊，你呀、啊、是610的头目，这国际网站写的很清楚，你知610就是江泽民当初镇压法轮功、镇压法轮功设立的这一个非法组织，你们是这个部门就是违法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你知道吗？你们参与活摘高一喜器官，你还这样说话，你良心没有啦？你的良心何在呀？
有啊，
啊，你迫害好人，你把人家
扑通跳
器官卖了，你还这样说话，你还是人不是人呐？
你看，
人还有人性，人不应该有人性啊！你们这样没有人性的人，你还这样说话？你们家的亲朋好友这样，你这样想吗？
你要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把你活摘了。
你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知道这个道理不？
不知道，我就知道卖完卖钱，这是我的道理。
我跟您说，你这样这钱你好花吗？啊？你们家的人这样让人给活摘了卖了，你行吗你啊？
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你现在要有胆量啊，站在我面前，我一样把你活摘了。
你我跟你说啊，
老子外号叫屠夫。
我跟你说啊，你还有人性吗？你还是人吗？
我觉得挺好的，那没事就秃噜，就像宰猪似的，过来先把毛剃了，把那个肚子豁开，完了我需要用啥我就嘎啥，嘎完之后咔卖，多好，来钱多快呀。
从高一喜的遗体被强行解剖过程中的重重疑点，到牡丹江市610头目朱家斌亲口承认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可以看出高一喜被中共活摘杀害的黑幕几乎是昭然若揭了。而高一喜一家的遭遇还只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案例中的冰山一角。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政府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治下的政府是一个犯罪政权，这项判决将适用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在追究大陆参与强摘良心犯器官、使用活体器官库进行器官移植的组织或个人罪行的时候，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和国际法庭都可以直接采纳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无需再做调查取证。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中共必将受到不亚于纳粹大审判那样的国际审判，每一个参与者都将面临人间法律和道德法庭的终极审判。
一曲曲悲歌诉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首首诗诗，它讲述着修炼者的慈悲坚强，一点点烛光，一座座桥梁，连接着世界正义和善。
天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想跟您讲的是，无论尊卑贵贱，必义只看人心。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瘟疫在古今中外与历史同在，有的国家民族在瘟疫中灭亡了，有的则走过来了。无论是为政的王者，还是各司其职的属臣，或者一个普通的百姓，在各个朝代都有着不畏疫情，最终平安无恙的厚德厚福之人。下面是发生在北宋时期，宋仁宗当政时，君、臣、民在瘟疫来临时，三个不同的角色，驱瘟驱疫的真实故事。一，宋仁宗打碎犀角。据《宋史》记载，国境内突发大瘟疫，众多百姓受难。宋仁宗不是下令处罚官吏，也不是照样歌舞升平掩盖灾情，而是脱下天子的龙袍，暂离政殿，不受朝贺，诚挚地表达愧于奉天行道的天子职责，减少膳食，诚具内省，查查自己的掌政是否违反人道，是否符合天道。京师发生大瘟疫时，宋仁宗先想到的就是穷困贫病的人家，他命令太医找来善于把脉的人，就近在各县衙门为平民开设了公诊施药。为了帮助百姓抗瘟疫，仁宗命宫中的太医为百姓研究抗疫的药方，合出药来。他又命内侍拿出高贵的药材，内侍拿来了两个犀角，让太医鉴定分析药性是否合用。其中有一个是稀有的通天犀，当时仁宗内侍李顺举知道通天犀是珍稀宝药，就请求留下这个犀角供皇上御用。岂知仁宗皇帝一点都不高兴，说道，我岂是贵义物而贱百姓的人？说着就把通天犀打碎了，让其入药医治百姓。在宋仁宗宽厚为民的亲政下，许多忠臣贤良官吏都受到鼓舞，响应仁政，最终瘟疫逐渐退去，京师转危为安。二，诏变敬天重德，义不扰民。诏变，北宋衢州西安人，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的进士，官至参知政事。他以为人宽厚清正著称，是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不近声色，乐善好施。苏东城、曾巩等人都嘉许他的高洁为人。宋史记载，赵便白天所做的事情，每晚一定恭敬地拜告上天，若是不敢禀告的事情，他就一定不敢去做。赵便体恤百姓，简易为政，在他治理的地区出现了岁风无道、遇冷无冤的清明景象。熙宁年间，赵便到越州为官，吴越一带发生灾疫，在救灾期间，他主持赈济，早晚操劳，从未稍微懈怠，把灾荒的灾害减到最低程度。事时旱疫，他郡民死者代办，独便所抚寻，无失所。当时因旱灾与瘟疫流行，其他郡的民众死亡者大概有一半， 只有照遍所救灾的地区，没有流离失所的情形。对此，曾巩曾在《越州赵公救灾记》中称赞他：其师虽在越，其人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三，三代积德，瘟疫不来。也是在宋仁宗年间，浙江缙云人管诗人还在读书。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他早起出门，突然遇到了几个身形高大、面目狰狞的鬼，于是斥问他们来此何干。来者说：“我们是异鬼，在新年的第一天将要在人间散布瘟疫。”管诗人问：“我们家会有吗？”异鬼说：“没有。”管诗人十分奇怪，就问：“因何得以避免？”异鬼说：“祖先三代积德行善的，我们就不能进入家中，不会有瘟疫。”而管诗人家三代人都积德，且看见别人做坏事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的举动就赞扬，异鬼自然不会侵扰。果然，那一年瘟疫流行，管诗人一家安然无恙。天垂异象，事吉凶。如果把天灾瘟疫看作是一面镜子，那么反省自己的过失，并能够在行动中重德行善，一丝不苟，无论是君王臣子还是黎民百姓，他所承担责任的范围，瘟气就会退避，正气就会回升。历史留给后人宝贵的智慧。自古以来，当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也结伴而来。举头三尺有神明，在瘟疫面前，只有消除恐惧，守望相助，从内心回归道德和良善，才能获得神佛的保护，逃过劫难，走向未来。听众朋友，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灯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灯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